那个问题是，当然他想问说，我们都就是说，常常我们谈到就是说对事情有直觉，那师傅想要了解这个，他想要了解一下直觉跟一般的想法比起来，是不是直觉比较接近心的本性的作用？
大家听得懂吗？哦，就是一般所谓的直觉啊，是不是比较接近我们的心，跟想法不太一样，是不是这个意思的？这样了解吗？问题知道了吧？直觉是不是比较接近心呢？如果一个人迷路了，一个人迷路了，他离家50公尺跟离家500公里，但是这两个人都迷路了，那没有回到家是事实，就没有回到家的这一点去看，距离没有什么意思，距离没有意义。距离成立的意义不在，但是如果说以一个人无名或是他当时这种相对的执着，比较一种相对的执着，离家50公尺这一点的相对执着，可能比离家500公里的相对执着要少，但是呢，执着本身就是执着，没有回到家是事实，所以。直觉是不是离心比较近呢？从心来看，直觉是心所生，想法也是心所生。从心来看，它没有不一样。从心所生的这个心只有一个，心起用的时候，心起用的执着程度不一样，会造成你心清晰度不一样。就像简单来讲。直觉可能像50度的近视，近视就是近视。那这个想法可能是100度、150度或是500度的近视。相对的来讲，他的眼睛的度数是不一样，执着的深度不一样。但是从心来讲，没有眼睛，没有真正的眼睛，你50度也没有意义，你500度也没有意义。但是从500度跟50度的眼镜本身做比较，不谈这个心，不谈眼睛，50度确实比500度少。但是从眼睛来看，50度跟500度意义不大，所以任何想法都是心生，心可以起一切的念头，一切的念头都是心所生。这是从这边来看，每一个人在心当中所造出来的执着不一样。但执着本身就是执着，那比较执着，我们来比较执着。执着可以讲有大有小，有稀薄有厚，这个是执着的不同，可以这么讲。但执着本身就是执着，这样来看，那可能会比较清楚。这直觉或是直观的定义啊。直觉有执着了，心如果没有完全现前，就像一面不干净的镜子，一面不干净的镜子呢，或是一个没有清楚的心，或是有执着的心呢，直观跟直觉是一样，在这个时候，心不清楚，心不清楚，心有执着，直观跟直觉是一样，心清楚了，心清楚了，有的人讲。清楚的心起作用，称为直观，直接观察，从心直接显现，心直接知道心之用，这称为直观。但是直观这两个字也被误用，有的人认为我没有妄想的直接观察称为直观，这个不是。一个人没有破执，这个心没有现前，清净心没有现前，我执没有破，你再怎么直观，还是假的，还是相对的。假的就是假的，再假的真都是假。 要这个观念。所以有的人讲直观，这是直接翻译了哈，这是直接翻译来讲，在很多禅宗的书或是佛教的书会讲直观，但直观除非你的心破执，否则这个直观它只是一个妄念，它是一种感觉，它这个直观跟直觉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只有执着破了，这个心清净了，没有我执，没有我执，这种直观就是一种智慧现前、般若现前，这不一样。这种直观跟你用直观也可以，你用直觉也可以，你用正念也可以，你用清净也可以，这些名词都适用。如果你的心没有清净，你的心有我执，直观是生灭是相对，直觉是生灭是相对，感觉是生灭是相对。心没有清净，心没有清净，所有的看法通通是主观。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基于我执而有所谓的客观看法，世间没有客观。如果你执着破了，执着破了，主观跟客观是一起的，主观就是客观。如果执着没有破，你告诉人家说你要有看法要客观一点，再怎么客观的看法都是主观。为什么？再怎么客观的看法都是从自己执着心所生。比如说我来看，我很主观，我很坚持我的意见，我用另外一种看法来看同样一件事情，这样叫做客观。但是我用另外一种看法，这个看法从哪里来？还是从执着的心生出来，还是不同的执着方向，不同执着方向所生出来的看法不叫做客观，它一样是主观，不同形态的主观称它为客观。这是世间的名词，这没有太大的意义。执着没有破，执着没有破，世间执着没有破，没有所谓的客观，不可能有客观，再怎么客观的看法都是主观。当然是，当然是一种主观，执着没有破，怎么看都是主观，因为这个主在，执着的这个东西在，我执在，我执就是主观的这个主，我执就是观察者，就是这个观察者，这个独立的观察者，主观嘛，主观的主是谁？就是这个我执啊，你是用我执来看嘛，用我执来看，这个我执就是主观的头嘛。这是主观的主体嘛，这是观察的主体嘛，观察的主体是一个执着嘛。
会会，这个执着跟专心有什么分别？
执着跟专心有什么分别？专心是很强的执着了，专心是很强的执着。当执着很强的时候，比如说你贪妄头，像禅宗或是念佛，像禅宗贪妄头，你一直贪，贪到底了，非常强烈的执着，一直贪，这个执着太强了，强到最后执着没有依靠，会让你念佛，一直执着念佛，一直执着念佛，一直执着念佛。当这个执着放下的时候，当这个非常强的执着，当这个非常强的执着，这个非常强的执着，因为它太强了，它因为它太强了，它可以排斥所有其他类型的执着。其他类型的执着没有像贪话头的执着那么执着，其他类型的执着没有像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念佛心这么强的执着，没有一个执着比得上这个执着。但是当你贪话头的这个心很强很强，强到念头粘不住它，强到其他执着现不出来的时候，当这一刹那你贪话头这个念放下了，这个时候没有执着在，因为它是最强的执着，这一刹那没有执着的心现前了，这个时候可能会开悟。开悟必然要经过这个过程，用最强的执着去破掉所有的四等的执着，当这个最强的执着本身没有依靠的时候，它放下了，刹那之间放下了，这个心清净会现前。开悟的原则不离开这个原则，开悟不离开这个原则。所以所有的修行方法都是以妄前妄，用强的执着、专心的执着去破掉一般所谓的生活上的执着，去破掉所谓贪嗔痴的执着。 你很强烈的想要贪，本身就是一种贪，本身就是一种执着。这个执着如果大过于其他的执着，这个执着到顶了之后，你破掉了。执着是心所生，执着是心所生。当心生出一个最强的执着，比如说贪妄头，心生出一个最强的执着，当那个执着非常强非常强，其他执着没有办法现出来。执着是心所生，但是心只现出一个最强的执着，那就是贪妄头这个念。等到这个念头放下了，这个心没有执着，这个时候清净心会现前，它有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修行就是两目相应为火了，好像转木取火一样。你用这个木头啊去转木，好像我们贪妄头或是念佛一样，很专心很专心很专心，到最后悟到最端了，转木取火的这个木头跟你要取火的木头通通烧掉了，它只有光，它就变成没有能所。它有这么一个观念。所以专心在没有破执之前，专心是一种非常集中有力的执着。但是你如果不培养用功专心的执着，你没有办法破掉一般日常生活当中看不到的执着。一般生活上的执着比参妄头念佛的执着还执着。我们打坐的时候你很用心参，但是呢心还是不清楚，还是有妄念。妄念这个时候妄念的出现就比你参妄头的执着还执着。因为妄念出现了，它一定有妄念自己不会生，念头自己不会生出来，除非你用它。你心如果没有起念，念头本身不会生，就像东西你没有去动它，它不会动。所以当你在用功的时候，你在数息也好，参妄头也好，念佛也好，你在参，但是为什么还有妄念？代表你参妄头这个力还没有你起妄念的这个执着还执着，你参妄头这个力还比不过起妄念的力，所以妄念会取代你参妄头这个力量。因为每一个念头都是心所生，每一个念头都是心才能够生，念头本身不会生出来，念头是被作用出来，念头是被生出来，念头是这个没有相的心起作用。没有相的心起作用呢，这个没有相的心起作用啊，在世间法来看，你要描述这个过程，我们称为起念。在科学上面称为有脑波，有脑部的活动，有生命迹象。起念不同，起念造成不同生命迹象，不能起念就没有生命迹象了。念头的不同造成波动，不同念，不同念造成不同波动，有波动有脑波才有生命现象。这个桌子椅子啊，它没有办法改变念头，它的变是恒变，它的变不会突然变。桌子不会突然间心情不好，人会突然间心情不好，人有能力突然间生心情不好，桌子石头没办法。能够主动有感觉起变化的，这样子生命体称为有情众生。桌子椅子它没有办法突然间变化，它在一个恒变的过程里面，它是被影响的。在佛法的名词叫做依报，它是依着主体的报，依着主体的报而去变化的，它没有主体变化那么快。如何看透因缘法？因缘是很复杂的东西，因缘是很复杂，要解释这个因缘哦，是很难的事情。所有现在佛法的解释都是很方便的解释，心生一切法，一切的种子，一切的业识，用唯识来讲，一切的业识都是心所含摄，都是心所含摄。当下起念，你现在起念所依的就是心含摄一切业识种子，你是所依的层面是这样子。换句话言，心含摄一切业识种子就是你当下起念的因，因不是念头。要知道起这个念头为因，感应出这个果报为果，这是方便说。以前大家都这么学，念头为因，是不是大家以前都这样学？起一个念头是因，再来感应出一个果，这是方便说。 师父今天把这个观念跟大众讲清楚，要知道真正的因是心，因的意思就是，因的意思就是源头啦，原因种子头，一切法不离开心，一切法都是心所生心所现，一切法不是念头所现，念头没有能力现东西，要知道，听得懂吗？念头是生灭，念头起来的同时念头就灭掉了，念头是物质现象，念头是被生出来的，念头是被作用出来的，念头本身不是头，念之前的头才是头，念之前就是心，这样懂吗？所以念头起来，念头本身不是因，把念头讲成因，是因为众生不了解，要有一个具体的东西让众生了解简单的因果道理。念头本身不是因，念头是被生的，念头是被起作用的，念头本身仔细听啊，当这个无因之因的这个心起作用的同时，心是一切法的源头，没有心没办法起一切作用，没有心没办法现出一切作用。当这个心起作用的同时，这个作用这一刹那有现象，这个现象的本身念头就是现象之一，身体当时的变化是现象之一，山河大地当时的因缘是现象之一，整个宇宙虚空跟念头跟山河大地跟周围的人时事地物的这一刹那，在金刚经上面讲称为一合相，这个合相是合在一起，它不能分开，不是念头在前身体变化在后山河大地跟着念头来，没有，念头在哪里现象就在哪里，因为念头本身是现象的一部分，念头是被生的，身体的状态是被现出来被生的，山河大地是被现出来是被生的，整个宇宙都是被心所现出来呈现的东西，心念这个念头本身是被现出来其中的一点，念头本身是能量，念头本身是物质，念头不是无形，念头是可以侦测得到，念头本身是纯物质现象，要知道不是因为我们人肉眼看不到念头，念头就不是物质，念头是能量，只要能量，只要是有关于能量的东西都是存在，都是被生，都是被影响，它不是头。但是呢，这当中有一个问题，这种当心所现出来的一切相，一切现象，这个现象包括念头，包括身体，包括山河大地，这个时候呢，为了让众生了解，所以才说，因为能量是一起的，念头是能量，身体是能量，山河大地是能量，一切能量是不可以分割，所以念头是没有办法从一切的整体能量当中分割出来，所以才方便说，有这样的念头就会有这样的现象，因为它是一起的。简单来讲，一个人头在哪里，身体就在哪里的意思，这样懂吗？方便来讲，头，你这个大头啊是因，身体在哪里是果，这是方便说。事实上，头在哪里，身体就会在哪里。真正的因，所以禅宗讲无因之因，没有因的因，因为心没有形象，心没有一个主体，心是清净的，心进虚空变法界，心没有我执在，没有我执，但是心是灵知灵觉，心能起作用。一没有形象，没有主体，没有一个我执在的心起作用，所以它本身不是有一个东西可以依靠的起来。我们讲嘛，因地而跌倒嘛，因地而起嘛，是不是这样子？一个人跌倒了之后，我们讲说他是因地而跌倒，所以因地而起，所以这个因就是依靠的意思。因为嘛，这个人因为开车，所以他就变成因为他开车不小心，所以变成怎么样？因就是一种依靠，因就是一种依据，因就是一个源头的意思。但是这个心是虚空，你因不起来，懂吗？你踩不到头，它本身就是虚空，但是一切法又是从它起来的，所以才讲无因。但是它是没有，它里面没有一个主体，没有地方你可以踩，所以才讲无因之因。但是一切法又是从它来，这一点要自己去证。所以禅宗讲一手之声啊，一只手的声音。 这两个手才能合掌嘛，才能拍掌嘛，这是相对，这是二缘。但是无因之因的这个心啊，这个心，心没有形象，三面就能够起作用。知手之声啊，禅宗有一个很有名的公案，一只手的声音，就是无因之因，就是心没有形象能现出一切法。心没有形象，所以一切现象没有对头。人，个体的人有想法，有身体，他所相对的是另外一个现象，依自己认为的现象相对另外一个现象，这是这样子的，这变成有两个东西才能够互动。那无因之因的这个心，知手之身的这个心，它没有对头，因为它心是空的，它只是依据这个空心空的心而现出现象，所以才讲无因之因，才讲知手之身，一只手的声音，这个慢慢去体会啦，这慢慢去体会，慢慢去了解这个观念。用镜子做比喻有危险性啊，当然也对，也可以比喻，所有的比喻都是比量，所有的比喻都是把条件凑在一起来做解释，所以再怎么凑啊都不是事实，所以任何的比喻都有它的缺陷。如果要用镜子当比喻，这个镜子是无限大，第一个要件，这个镜子是无限大，这个镜子不能有一个主体在，镜子能够生现出一切相，但是镜子里面没有任何的相。用镜子当比喻呢，用镜子当比喻有一个缺点，没有主动的力量，它有灵知灵觉，什么人来什么相现，镜子都能够知道，所以要用镜子当比喻，最好用镜子当比喻来形容的点就是灵知灵觉，一切相不离开镜子，一切相不离开心，任何变化不离开心，只要一变动心就知道，这个用灵知灵觉来描述心，用镜子的比喻来描述这个心是恰当的，用灵知灵觉。但是呢，你要如果你的着重点，你要比喻的点是心要生一切法，这个时候镜子当比喻会有它的缺陷，它不够清楚来比喻，因为镜本身不会生，镜子是人造的，人去造才有镜像的变化，所以这是它的缺点，没有主动启用的力量，只有被动觉察观照的力量。如果要形容镜子能知一切作用的变化的灵知灵觉，用镜子来当比喻是恰当的。基本上一切现象都是心所生，这个心没有形象，所以才讲没有因，没有一个主体。念头本身是被生，所以它不是因，是为了方便解释让人家知道。当你心起作用这一刹那，这一刹那有念头，有身体，有现象。
然后能量应该是属于一种物质性吧？
应该讲物质是一种能量。
物质是一种能量，那么法界所存在的能量是心所生的吗？
当然是。
那所以它也是一种相对，还是一元还是二元？
能量如果不离心呐、啊，一切作用，能量本身就是一种作用，就是一种现象。那作用现象不离心，跟心合在一起，那就不是两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心所生的能量，所以它不是心合在一起。
如果你有觉，有自觉，你起作用这一刹那的作用跟现象。本身有自觉，比如说你现在你这个身体啊，你在这个地方，你如果有自觉，你有觉性，你有自觉，这个自觉会把你现在这个身体的个体 跟整个新现出来的所有的现象合在一起，这个时候你跟法界是一体的，唯心所现出来的一体，这样的自觉。如果你的自觉这个觉不在，你会认为你是独立个体，独立在心所现出来的一个整体之外的一个个体。在《内心经》上面讲的就是将心取心，非幻成幻法，意思就是这样，心生出一个整体，人取少部分为自己，人取少部分的心生为自己，排斥大部分的心生为他，为他性或是他人。当自觉现前的时候，这个取少部分为自己的这个观念会消融掉，会化掉，这个少部分自己跟大部分的整体自己是融合的，他会知道他在哪里立足，而且这个整体，这个整体是唯心所现，所以唯心所现而互融互变。你不能说它是二，也不能说它是一，但这个境界要自己去证啊，为了要说明这个道理而已。心是源头，怎么样用功回到清净的心呢、啊？那你用功那么久了，你都怎么用功？修行当中啊，或是静坐啦、啊。或是修行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切现象，都是知见引导。有什么样观念的人，打坐就会碰到相应的现象；有什么看法的人，在路上走会碰到什么事情，这是一定的。知见引导修行，知见引导现象怎么生？一切现象不离知见，什么知见会现出什么相，必然的。贪着境界的人打坐就会有很多境界，是必然的。所以第一个要先有正确的知见，没有正确的知见，为什么正确的知见这么重要呢？因为知见引导现象怎么生，知见引导现象怎么样去产生出来，这个有一个毛病，当你没有正确的知见，所引导出来的现象你要处理，这个要处理会花时间，而且容易迷惑，一迷惑那就更远了。所以为什么正知见才是解脱的依据？为什么八正道第一个要把正知见放在前面呢？一般人不晓得正知见这么重要，正知见就是解脱的基础，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没有正确的知见，你在打坐当中你会多花很多功夫去处理境界，你会多花很多时间，而且没有办法克服障碍，因为你知见不正。就像一个人，他就喜欢买东西，他本来是要开车去一个目的地，看到旁边有一个购物中心，他就进去买东西，买了很久了，越看越多，越买越多，他出不来了。要知道知见非常重要，知见是解脱的基础。一般的知见称为生灭知见，师父经常用这样来讲的哈，就是菜市场知见了。你到哪里去都可以听得到、看得到，是菜市场知见。二元的知见是不行的，二元的知见，二元知见不是解脱的因，真正的正知见才有办法解脱。正知见就是没有例外的知见，每一个人都能够起念，就称为正知见；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所相信的，这是正知见。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无常，这是正知见。一切现象的呈现不离因果，不是正知见。一切法都不离心，这称为正知见。所以修行要把这些正确的知见要放在心里面，依据这些知见去看事情，去待人处事。 所谓相对之见，就是讲，打个比方，所谓相对之见啊，啊，你拜佛不好了，你诵经才好，这叫相对之见。都是好的，但是不一定哪一个好。你参禅比较好啦，你念佛比较不好，这是相对之见，这不是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是没有例外，每一个人都有心，这是正之见。每一个人心都能够起念，这是正之见。每一个人心起了不同的念，就会造就出不同的因缘果报，这是正之见。每一个人依据自己有的心起念之后，引发出一切的因缘果报，而且一定跟自己的因缘果报生活在一起，在自己所造出来的因缘果报当中去烦恼、去执着、去分别，这一个观念没有例外，不管是哪一种人，从古到今，修行也好，不修行也好，信教也好，不信教也好，它是一个必然，没有例外的观念，没有例外的说法才是正之见。没有依据这种观念，你要解脱不可能，因为你一定有偏颇。所以没有正之见没有办法。所以打坐啊，打坐会碰到什么现象，是你之见在引导。生活当中会碰到什么人什么事，什么人出现在你周围，什么事出现在你周围，是你的知见观念引导，是你的业，你的业事，你心里面的想法，心理的结构会引发出这些现象。可以这么讲，方便的说，你心里面的起心动念的模式，你心里面的业事种子会感应出现象。新的业事情形就像一块吸铁，这块吸铁会吸什么东西是必然的，在什么地方会吸什么东西是必然的。自己的业事种子就是一个因，所感应出来的现象就是果。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这个模式，这个模式不是对不是错，它不是是非问题，它是一个很实在的观念。所以佛法才讲嘛，离开是非，离开人我，离开两边。所以正知见是修行的依据，也是修行解脱的唯一的路。没有依正知见去用功，没有办法，你要花很多时间处理。所以平常要从知见当中下手，多看六祖坛经，多看六祖坛经。六祖坛经注重在心性上面，所以六祖坛经开宗明义就讲嘛，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善用此心直了成佛，那就很清楚。修行就是这个路，菩提自性本来清净，每一个人心本来就是清净的，用这个清净的心去破执，善用此心直了成佛，就离开心之外没有其他东西了。所以修行先把知见落实，就是你心里面的看法想法要慢慢去修正，慢慢去让它很落实，让它很落实，再来要用功的方法去配合。用功比如打坐啦，你修数息，修参话头，乃至于持咒，乃至于念佛，不管任哪一种方法啦，基本上就是要破掉执着，破掉心当中一种烦恼，一种执着，这是任何修行法门没有办法离开的原则。但是这当中有一个问题，心的执着像什么呢？你看我们打坐的时候，你妄念出来你不知道，但是妄念出来的时候，当你认识到妄念的时候，妄念怎么出来你不知道，妄念像涌泉一样，妄念好像泉水从地上涌出来一样，它有一个力量把这个泉水往上推，它有个力量把这个泉水往上推的意思呢，重点呢，你修行的念，你用功的念，有没有办法从涌泉的这个泉水里面再逆流，再往它涌出来这个力量当中一直破下去，破到泉底呢？ 这是一个很技术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第一个层面，当你在用功的时候，你在数息，你还有妄念，代表这个涌泉还在出来。第一个，第二个，当你如果能够数息数得很好，没有妄念，那你数息这个念从哪里来？数息这个念是涌泉涌出来的，你要知道哦，它不离开涌泉出来的哦，它不离开被推动的水的力量推出来的哦。那这个念从哪里来？你还是不知道哦。不要认为你数息数好了，你就知道心在哪里，你还是不知道哦，你还是一片漆黑哦。所以怎么样？这个念头起来，这个力量把念头推起来，这个力量你如果没有破掉它，你如果没有反观去破掉它，这个推动念头起来不断生念的这个力量，就好像水流一样，瀑流一样，把东西一直流下去。你念头像什么呢？我们现在一个瀑布，一个很急流的水啊，一个急流，你把一片树叶啊，一个塑胶一片树叶丢在水上面，它马上流走了，就是跟妄念生一样。你本来啊，你丢的都是很多杂物，所以漂流很多。就像你没有打坐之前，心里是妄念。那你开始数息了，你丢的是树叶，每一片都是树叶，每一片的树叶，数息都很清楚，数字很清楚，但是还是被流走哦。你要知道，所以你怎么样能够反观？怎么样能够反观？像天台小止观上面讲。数息，再来要随息，再来止息、观息、还息，数随止观还，没有还没办法了生死，没有还不可能悟道。数息再来随息，因为数了没有妄念之后，随这个没有妄念的心停在那里，停在没有起妄念的心。数息随息，再来观息，观念从哪里来？观全从哪里来？数息随息观息，数息随息止息观息的，你边观，因为没有妄念起来，你有能力观到底，观到底就是个环，就用攀话头一样，攀话头这个方法就直接从数随止观环境当中的环开始做，就是往回家的路走了。这个是心，心这样生一切法，心生这样一切法，好像水流一直流出来。现在这个心这样从这个方向一直生这个念头，一直生这个念头，这个念头这样称为数息数得很好，但是你还是不知道它。心一直现出一个念头，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念从哪里来，这样了解吗？你一定参话头就是这样子。你要转过来，往里面走，一直破到底。等到你破到底了，这个破到底之后呢？这个破到底，这个往前走的，这样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最后，它会变成这样子，叫逆生死流。流下来就称为生死流嘛。你现在这样子，逆生死流，这样子流，这样子往破到最后，破到最后。所以在禅宗里面讲，开悟这一刹那称为翻身，翻身了、啊。你就是这个，你就是头，这是参话头的一个要点。翻翻翻翻翻翻翻，溯流而上，溯生死流而上，溯流而上。到最后呢，你不能这样一直看。到最后面对面的时候呢，没有妄念。当你参到头的时候，参话头参到头的时候会没有妄念，没有妄念本身，但是你还没有翻身，所以当你没有参的时候，你还是没有觉，你这无明没有真的破。要等到你参到没有妄念的时候，转身过来，禅宗讲翻身触破太虚了，这样子才会合在一起，这样你才会变成是这个心。你不是心所生的正念，你懂吗？ 你本身就是心，这样了解吗？不管任何法门，任何修行再高的法门，如果离开这个原则，没有办法悟道，没有办法见到心。你诵经持咒拜佛参禅，你不管什么方法，离开这个原则都没有办法。你修任何世界上最快的方法也没有办法，这是必经过程，也只能这样子。除非你是心，否则你就是妄念。除非你是心，除非你有觉现前，当你觉现前的时候，你就是心，心就是你，你的心正在起念。如果你不是心，你不是心的本身，你就是心所起的念，你就是变成这样，就一直用，你不知道。所以修行的法门怎么样能够，所以你看属习啊，属习属习随习子习观习环习再环呢，他爸爸静，他有一个次第的属习还是这样子的关系，属习随习观习环习静，静还要转过来了，变成一个，除非你是心，否则你就是心所起的用。这些观念都很清楚了，这不能混淆的。
禅要去用还是什么是判教？
判教判就是判断嘛，就是把，因为传到中国，用中国来比方，全世界的佛教，不同的系统，所谓不同系统的，包括南传的佛教，包括北传佛教，包括藏传佛教，这是标准说法了。南传佛教就是所谓的小乘，北传佛教就是所谓的大乘，藏传佛教就是所谓的密教。每一种佛教的系统都有它本身的判教，判教的意思就是把传到该地的经典修行方法做整理，做一种整理，做一种系统的整理，而来说明这样的经典讲什么观念，那样的经典讲什么观念，而把这些经典呢所讲的观念做一种次第性的排列，而讲说这样修这样修这样修这样修，到最后变成什么，就是把传到该地的经典修行方法做一种分门别类，而找出一条从凡夫到成圣的路，这么判教，这样懂吗？这样很清楚啦。所以天台有天台的判教，华严有华严的判教，唯识有唯识的判教，三论宗有三论宗的判教，南传有南传的判教，密教也有密教的判教。密教本身有几个宗派，不同宗派有不同宗派的判教。判教就是对教理、对修行法门做一种整理，不同的人整理出来的东西不一样，不同的人所整理出来的东西有跟他相应的众生或者修行人会跟着。世间上存在的所有东西都是业感，都是业感应出来的，都是一种业，都是众生的业感应出来的。世间上任何一种形态的存在，世间上任何一种形态的存在都是业感应出来的。什么叫做任何一种形态呢？身体是业感的，家庭是业感出来的，山河大地是业感的，人文地理是业感的，这个地球长得这样是人业感出来的。佛教怎么判，佛教怎么判，佛教经典怎么产生，佛教的理怎么样凑合在一起，不同的地方，南传北传密藏传，不同佛教系统所能够接触到的经，或是他会这样判，都是业感应出来的。所以判教不离业感，判教没有超越业感，要知道这是一个基本观念。业感是真理，一般人不了解这个很严重哦。某一种佛教系统他会遵循某一种判教，因为某一个系统的佛教他有那个系统的共业，这样共业的系统佛教，这样共业系统的佛教，他必然感应出这样的判教。 叛教本身是业感出来的。怎么样分门别类的这种观念、这种学问，是被这一群人的业感应出来的。任何宗派的修行法门、叛教，都是那一个宗派的人的业共业所感应出来的。被业所感应出来的东西，不会超越一切不离业感的这个真理。所以不是说哪一个叛教最厉害，不是这样子，而是一切的叛教、一切的佛法的分门别类，都不会离开共业的业感而成，这个才是真理。不是某个系统遵循某一种叛教它都变得伟大，不是。但是现代人却是这样看，南传说他的叛教最根本、最真实，北传的看法，大圣说他最圆满，他有菩萨道精神，密教常讲即身成佛，看他的叛教，这个称为方便说。南传有南传的方便，北传有北传的方便，藏传有藏传的方便，这些都有例外。因为就藏传本身它就很多争论，就大乘本身它都很多争论，就南传本身它都很多争论，所以所有的叛教或是所有分门别类的这种学问，离不开业感。没有依于业感而产生出来的叛教系统能够超越业感本身这个真理，不可能的。世间话讲，什么人玩什么鸟是必然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观念哦。所以今天不是说你学天台叛教你就是最高哦，不是哦，只能证明你跟天台有业，因为别人不这么想，只有这一群人学这样的，这一群人这么想，那就不是普世哦。真理是普世的哦，真理是限于一切的，真理是没有例外的哦，没有例外的理才是真理。依于没有例外的理去修行才有办法成就，依于没有例外的理，依于没有例外的理用功，他才不会有例外啊。没有例外的理才是真理。依据什么叫没有例外，是不是打个比方啊？南传有南传的叛教，大乘有大乘的叛教，密教有密教的叛教，大乘叛教有天台、有华严、有唯识、有三门中种种叛教。不管你怎么叛，你如果没有破执，没有破掉妄想，没有破掉一种我执，你怎么判都没有用，这是一个根本。这判掉有点像什么呢？西方人有西方文明的强处，东方有东方文明的强处，所以不能说我们东方人会用筷子就比西方人用刀叉比较高明，不是这样看，它是不同的业感应出来的。但是在世间上包括佛教本身的叛教，包括一般佛教徒对佛教的看法，都是在比较东方人跟西方人比较筷子跟刀叉，跟佛教徒比较叛教的优劣、叛教的成就非成就，意义一样，没有太大差别。师父经常讲一个观念，佛的徒弟有，佛的弟子没有一个看过经典，因为经典是佛灭度以后才集结的，他没有看过经典都可以成就了。我们现在判得那么高，判得那么大，也没有像他们那么有成就了，这就是毛病啊。人修行没有成就的原因，就是没有依据真正的理，没有依据真正的理，修行不会有成就的，不可能的。真理才能普世，依普世的理，依普世的去修行，才能够普遍解决你心产生出来的无量广度的业。人的心起了无量无边的业，你如果没有依据普世的理，你没有办法收敛这些无量无边由心所造出来的业。你收敛到哪一个宗派，那不是这个宗派的人你就收敛不了了，不是这个宗派的观念你就收敛不了，这都是有偏颇，这是不对的。要解脱、要自在、要成就，就要收敛，就要整体的收敛，他没有办法局部收敛，局部收敛就是二元，就是相对，就是生命。
刚刚说那个执手执胜，执手执胜就是不胜执胜，那不胜执胜在
自守自真就自守自真啊。公案就是你现在正在问了、啊，自己的公案才真实呢，别人公案不真实，用别人的公案就是借缘，借缘啊，借缘不是自己。
师父，我想请教，是保持观的观，什么是指那个观？如何观？
观察的观啊。
观察什么？是看，是想，是什么？
你再讲一遍。
说怎么观察？观察是用看的，用想的，是用我这个六根去做，是怎么做？
你是参话头不熟悉就好。
那就会说看一个点，那真的去看，比方说那我看不见，我就会卡在这一点。
不是，就用看见了，然后就破除就好，不用看见了。
所以说就好像是我这个念在就好像我想我妈妈那个念，就是那种念，就像那样，是不是那种观？心态
要谈这个问题，就必须涉及修行的法门。要涉及修行的法门，就按照一个正规的修行法门去修。
嗯。
你要能够真正的观，你好好数息，你好好参话法，你好好持咒，观的性德功能就在里面。修行方法就是一个修行方法，修行方法就是历代祖师所创。要谈真正修，哦，数习、随习、止习、观习、环境，这是一个修行的方法，这是一种修，要修，那你就依据祖师教你这个方法去修，它本身就有这些功能，而不是把修行的具体方法当中的一段拿出来说我现在怎么观，那你要自创一个修行方法才可以，你这样懂吗？谈修行方法，修行方法就是很具体的，能够破执的，由佛所传或是历代祖师所开的方便来破众生执着的这么一条明显的路，就称为一个修行的法门，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用功方法。这个用功方法不是分析，不是理论，这个用功方法本身它一定会有宿随止观环境的功能。如果它没有办法从宿随止观环境，它没有办法从熟悉，它没有办法从执念，或者执念在反观自照，在器物自性，如果这个方法没有办法直接从这个众生凡夫众生的执着一直破到底，破到悟道，这个方法如果这个方法没有办法直接一次就做到这样子的话，这个方法就是方便法。或是说你现在使用这个方法的观，也许这个方法它可以从凡夫妄念开始止，开始转化，一直做一直做，做到最后开悟，但是你现在使用这个方法的观念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或是说你现在使用的方法它本身就没有这么一个功能在，这个要分清楚。但是修行方法就是修行方法，不能从中间取一段来用，这变成解释了。要解释可以，解释属于教理，修行的法门是佛历代祖师所传的，所以在这里就不谈说我怎么去观，我怎么去观。如果要谈我怎么去观，那你可以修一个观体，那就不一样了哦，那就是一个方法问题哦。你可以修慈悲观，起慈悲念啊，你可以修白骨观，修不净观，那是一种观行哦，那又不一样啊，你这要分清楚。要实际上用功，都是一种法门。这个法门本身就能够涵盖的宿随止观环境或是破执的理在里面，所以你按照这个法门去修，你就自然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正确的修了。
师父。
清净的净，对，就是自己这个本心啊，清净的心。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